我们自称为神而活。可悲的是，多数人的生活其实是把神国与自己的小王国混在一起。孩子从切身的经历中学到，破坏父母小王国的规则远比破坏神国的规则严重得多。你以为小王国应许你的是生命，但最危险的事就是死亡会假装成生命。他知道你会上当，请记住，他的呼召其实是拯救。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
境界出品，推荐阅读门徒之道。走出自我的王国，他呼召你死，其实是救你活。作者保罗·屈普。曾有一段时间非常困难的时期，我甚至不敢相信自己是怎么度过的。当时我是一所基督教学校的创办人之一，我同时做老师和牧师，但没有多拿一分钱。八年来，我还身兼校长及董事会主席。我的孩子就读这所学校，我缴齐所有的学费。但一天晚上发生了一件让我震惊的事，大家投票罢免我所有的职位。我对这所我认为极宝贵的学校不再有任何影响力。那晚我开车回家，不能明白所发生的事，想和妻子分享却几乎讲不出话。第二天清早，引发这起行动的几张面孔不停地在脑中闪现，我决定好好为自己奋战一场。直到我和我的兄弟泰德通了电话，他说：保罗，你准备做什么？去和那些领袖以及投你否决票的人谈吗？直到他们认错为止吗？你这么做要花多长时间？神给你的其他事工怎么办？我知道你很难面对，但那所学校不是你的，它属于主。你不是为自己建立国度，而是他要用你参与在神国的建造里。我建议你每天起来做神呼召你去做的事，将神国的安危交在神的手中。他的话语虽然温和，但却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的确，不知不觉中，我将基督化教育的神国意象塞进自己有限的小王国里。我必须承认，我更难过的其实不是什么对学校最好，而是他们居然罢免我。不错，我是被人误会了，但是我的反应显示了我内心的真正感受。我以为自己是为神国工作，但其实我混淆了神的国度和我自己的小王国。在痛苦中，神伸出他的恩手，将我从小王国的幻想中拉了出来。人太容易迷糊，被自己的志向陶醉。当初在伊甸园，蛇向人类的始祖兜售一个更美的国度，人可以坐在宝座上，一切自己做主。撒旦承诺的是更大更美的国度，实际上他给人的却是小而又小的国度。 从此人的生命就陷入小国与大国征战，世界的国度与天上的国度征战，人的国度与神的国度征战。凡事都处于征战中，无论是你的思想、话语、欲望和行为，背后都有征战。我们的心成为无休止的战场。我们原是为那伟大的国度而活，然而罪扭曲了我们效忠的对象，使我们太专注在自己建造的小王国上，心眼受蒙蔽，以致看不到伟大国度超越的荣耀，还相信小王国的虚荣才是最好的。小王国里堆满了我们搜集的各种宝贝，耶稣知道每个人都在寻找宝贝，所以告诫人不要追寻今生可见的宝贝，不要将恩赐、时间、精力浪费在世上那些短暂事物上。但可怕的是，这些宝贝如此吸引人，我们从来没有一早醒来说，今天我要让工作成为我生命中唯一的宝贝。可是，工作却成了这样的宝贝。我从来没说，我要从我所拥有的财富和权力中找到快乐。我却受到属世价值观的勾引和辖制。我也从没说过，我的儿女要成为我生命的至宝。然而，事实证明，你我大多活在其中。什么事常使你心满意足？什么事让你觉得生命有意义和目标？你衷心寻求哪些事？如果我看你去年生活的录像，我会看到你在追寻什么宝贝。我们不仅营造那些微小且让人窒息的王国，还要求身边的人遵守我们王国里的各种规则。例如，一个女子当未婚夫没有恭维她时，就以沉默对抗，借此让未婚夫适应她王国里的规则。一位父亲看报时希望家里安静，借着发怒让家人适应他的习惯。没多久，家人看见他手上拿起报纸，都学会用脚尖走路。一位上司为追求自己的成功而设下奖惩制度，使得下属学习他的文化，每天被销售业绩驱赶。我们下意识在建造自己的国度，我们的生活方式建立在神国的律与自己的小王国的规则的混淆不清上。在家中，父母不仅因神的律被破坏而生气，也为自己的规则被破坏而发怒。孩子从切身的经历中学到，破坏小王国的规则远远比破坏神国的规则严重得多。两个国度的规定互相混杂，有时很难区分哪一条属于哪个国度。掌控的父母甚至于利用神来控制自己的孩子。我们都自称为神而活，可悲的是，大多数人的生活实际上都是两个国度的混杂。我们能用小王国的动机来做服侍神国的事。例如，我们服侍的动机是获得个人的认可，或者我们能同时营造两个国度。例如，我们一边服侍人，一边暗示对方要感恩我们的付出。我们一定要记得，罪的惯性总是把我们拉离神的国度，转向自己的小王国，这就是所谓的属灵征战。如果你看自己的生活及其他基督徒的生活，你可能会发现，我们用欺瞒的方式 戴上为神而活的假面具，其实只专注于能否借着服侍的机会，从中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我们表面热心福音，但更感兴趣的是福音会带给我们某些事物，例如借着参加教会的活动获得社交资源和梦寐以求的婚姻。骨子里我们对荣耀的福音漠不关心的态度让人吃惊。我做了将近30年的心理辅导，听过许多对神失望的故事，虽然每个故事各不相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的失望并不是由于他们终于发现了圣经的错误或者耶稣的负面新闻，而是他们以为信仰会在个人生活中为他们带来所想要的事物，当愿望没有实现，他们就难掩失望之情。我们很容易将属灵生命的尺寸缩减到自己生活的尺寸而不自知。小王国不断地寻求能让我满足的事物，其实这些乐趣往往带出腐败的果子。为物质而活的人，慢慢地就会变成物质主义者，对物质的关切开始超过对人的关切。为小王国的权力而活的人，无可避免会变得着迷于权力，并喜欢控制他人。有些人是从人际关系上获取自己的身份及意义，这种人害怕别人的目光，总是在讨好人。一切受造之物并不能真正让人满足，所以我们对不敬虔要有一个新的定义。不敬虔的含义远比不能遵守一系列的规则更深邃。不敬虔是指我的生命贪爱现今的乐趣，使我的心不再专注神，而不断寻找满足那些眼所能见、手所能摸、舌所能尝、耳所能听的东西。虽然我们人在教会里，却没有塑造出基督的品格，反而被这些东西同化，因为基督既然不是我所寻求的珍宝，我当然无法变成他的形象。你以为小王国应许你的是生命，但它带来的却是死亡。伟大的国度要求你死，但借着死却赐给了你生命。你会不断地受到试探，认为与上述相反的话才是真的。容我更确切地说，在得着永恒的过程中，最危险的事就是死亡会假装成生命。箴言14:12对死亡的狡诈说得最清楚，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罪人很容易混淆死亡与生命的真正意义，周遭比比皆是，电视里情欲被塑造成生命，一开始淫欲会让人兴奋带来活力，但最终却将人带向死亡。财富表面看起来能让你享受人生，因为这些东西确实能刺激感官，让人经历强烈的愉悦感，人就以为这是生命。但物质主义只会伤害你，因为这些夺取你心思的物质无法赐给你生命，却让灵魂萎缩。耶稣告诉我们，如果要成为神国度的一份子，必须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是通向真正生命的唯一门路。我们真的很爱自己，为自己的生命计划周详， 不择手段要得到自己所要的。耶稣要我们做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向自己说不。耶稣的意思是，如果你想要经历永恒国度里超越的喜乐，那么你必须放开你抓住生命的手，用你的双手将你的生命归还给我。你是否总是因他人拦阻了你想要得到的事而恼怒呢？你是否紧紧地抓住你的生命，好像它真的属于你的？十字架的盼望在于，主甘心乐意为人做了祭物，这也是主耶稣呼召人天天背起自己十字架的真正意义。他呼召他的门徒为他献上自己的生命。你的生命正走向何方？你每天、每月、每年的行事议程是谁设定的？基督呼唤我们放弃自我的规划，我们既是他的儿女，就不该再过着以自己为主、自我掌权的生活。我们蒙召做一个跟从主的人，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再有做主人的心态。主耶稣将我们买赎回来，我们的生命不再属于自己。基督呼唤我们参与三重的死，让自我优先死，让追寻自我的生命死，让追寻自己的计划死。只有当我们向自己生命里所夸耀的虚荣死，我们才能经历为主而活的荣耀。为什么主呼召我们去做的事这么难？为什么他不要我们做比这三重死亡更轻省的事儿呢？答案是，基督知道罪的特性。罪的本质在于他专注于自我，让我们走向自己的小王国，被个人的欲望掌管。罪使我为自己和他人设计一套规则，罪甚至让我将神的恩典用在自己的私心上，罪使我用双手抓紧自己的生命，为达到自己的目的用尽办法。相反，耶稣不但要我们心甘情愿地参与自己的死亡，还把这个呼召背后的道理阐明：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再说一次，小王国应许要给你生命，但至终带给你死亡。当我处心积虑地要成就自己的梦想，我所得到的是我永远丧失了经历真正生命的机会。如果我想在主以外寻找生命，我其实是犯了灵里的自杀罪，我反而灵命萎缩，直到最后不再留下任何气息。小王国的应许必定落空，因为只有在主那里才有心灵赖以存活的氧气。外貌、成就、财富及认可可能暂时带给你某种身份和意义，但在取得的过程中已经在奴役你，最后你会觉得极其失望。我们中的多数人都做过这种灵里自杀的行为。我们从枯竭的井中找水喝，吸入不是氧气的气体，甚至不知道自己正走向死亡。当你抓紧生命，为了确保你将拥有生命时，你其实正在摧毁所有经历并享受生命的可能。超越的喜乐和福分，只有在放弃你生命时才能得着。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指出，为自己的饮食及享乐而活，带来的总是忧心与焦虑。忧虑 不能让生命有任何改变。经过一个小时的焦虑之后，我所担忧的事没有任何变化，但忧虑却让我有了变化。忧虑消耗我的时间、心力、勇气、盼望、人际关系、喜乐及满足。我告诉自己，忧虑能保护我的生命，但真正经历的却是内心各样美善的死亡。主知道我们爱自己的心，知道我们对自己的生命有坚定不移的执着，知道你渴望有掌控、保守和管理自己生命的能力，也知道这种力量是如此强大，只有死亡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只有当你放弃虚浮的生命时，才会想要以真正的生命来取代。只有这种爱神、敬拜、顺服神的生命，才是你真正的生命。主的呼召看起来很难，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但这艰难的呼召其实是个恩召。事实上，这是唯一可以拯救我们的方法。基督呼召你死的同时，其实是在保守你免受死亡。主知道你有否定灵命的倾向，所以他不会撇弃你。他知道你会看着生命以为那是死亡，看着死亡却以为那是生命。他知道你在看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时会握紧拳头，看到赐给你的礼物时却拒绝打开双手来接受。还有什么比我得到我想要的一切却错失我受造的目的更可怕呢？他发出死亡的呼召，其实是要给你一个做梦都想不到的生命，是个喜乐、满足、有目的及丰盛的生命，是这个悲惨破碎的世界无论如何都给不出的生命。然而，因着神无限的慈爱和奇异恩典，他对我们的每一个呼召都以安慰来包装，每一个诫命都是欢迎，每个恳求都有怜悯的色彩。听一听神在以赛亚书中发出的邀请：你们一切干渴的，就当就净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何等丰盛满足的生命，远超你所能计划和成就的事。你为何对那些绝不会让你满足的事如此卖力？只有在你愿意舍己，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你的主时，你才能开始经历这些。请记住，基督对你的呼召其实是拯救。在他要你舍己跟从他的同时，他要赐你的是你凭自己永远无法达成的事，是你在婚姻、儿女、财富、地位、神学知识里都找不到的。基督要赐给你的是你因认识基督而拥有超越一切的荣耀，这是宇宙中最佳的奖赏。唯独这件事能提供你生命的意义，并以持久的喜乐来满足你的心。当你拿下假面具并拆毁生命中的小王国时，记得你并不是孤军奋斗，你应当雀跃，因为你的主将赐给你一切所需来为你赢得这场征战。 小王国使你变得贫穷，而神给你的好消息是他所赐的恩典永远丰盛够用。小王国辖制你，所以他忍受十架的痛苦使你得自由。小王国使你心盲，因此他伸出恩手触摸你，使你得看见。小王国使你受压抑，所以他买赎你，使你得释放。在主里，你可以找到一切你所需要的资源，好让你活得自由有见识，也让你吸取到荣耀国度苍穹之内的清醒气息。
睁开眼，渴望见你，亲爱耶稣，掌管我生命，与你同行，随你带领，等候进入你的应许。睁开眼，不住敬拜你，亲爱耶稣，兴起我生命，并肩同行，紧紧依靠你，我已决定一生跟随你。主开启我眼，更深认识你，如晨光临到，照亮我身。决定